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现在谈到第63页讲义，那关于部派的这个思想的分化的原因呢，那导师这边在谈他的一种原因啊，那首先就是这个人有不同的这个个性，对不对啊？不同的兴趣嗜好，那他就会形成所谓的众法跟众律的不同啊。众法是大众部，众律的是上座部。那再来就是关于众分别与众贯通的不同。众分别它众论，众贯通的呢它就是众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众法呢，也就是对于法呢，大家还是有，所以大体上都是众法跟众律，对不对？它在法的一个偏重上又有另外进一步的一个区别，对不对？众法众律是大的一个分别，那这个法不是说众律就不众法，懂意思吗？众律的也众，也重视法，只是说偏跟律比较起来没那么重视，大概只是这样子而已。我觉得一种相较的一个情况，他们还是要重法，因为法还是修行，引导修行，律是规范身心，对不对？那法才是这种引导修行的一个重要的指南。那这个关于法的这一种的一个重视呢，或是这种倾向呢，又有两种，一个是众分别跟众贯通。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对于经法重于分别的这个部派呢，就如是同业部。那为什么它是众分别？因为它有很多论，有法句等七论，所以切有部也有六足一身这样的一个论啊。那这样的论呢，它的这一个里面的内容，就是对一切法，在第二行一切法的自相共相色相应因缘等等啊，不厌其烦的分别抉择，让我们得到明确精密的了解，这就是所谓的分别了啊。那其实众论它不一定是众分别，只是说论的一个内容就是在做分析，懂意思吗？我们去看它的论，所以如果从论这样的语词来说呢，我们也不能那么肯定直接说它就是众分别，但是问题是论里面内容就是在分析，就是在分别，所以论跟分别它就挂成等号，懂意思吗？就是说众分别呢它就会有很多论，因为论就是在做这一种分析的，即目前看到是这样子。好，那大众部它是众贯通的，那传说在大智度论有谈到还有昆乐论，那这种昆乐论呢，它是广比诸事以类相同，以类相从，好，有这个随相门、对治门等论门。那这个关于昆乐，其实我们所知道也不多啊，但是从这些文字上来看呢，导师就有这一种想法，就是说它是重于贯摄，广比诸事以类相，这么多事呢他就会把它归类这样子，比较像归纳的，前面就是比较 是一种分析的啊，一个东西分析啊。那这个昆勒呢，它比较重于贯彻啊，把它化繁为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些所谓的相同的一些内容，它只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特征了齁。好，所以有什么门什么门齁。好，那传说大众部也有论，但是没有一部传译过来。这是重经轻论的一种学风齁。也就是他们有论传说有，但是不多啊，哦，也就没有被传过来、哦，好，所以以上是重于分别跟重于贯通的不同，所以重分别它就是很多论，对不对？哦，重贯通呢，它就是所谓的比较重经，哦，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到第64页。再来就谈到这个尊古跟荣心。我们前面讲了几个不同。重法跟重律，对不对？重分别的这个论跟重贯通的经，对不对？两个了。第三个就是尊古跟荣心。那上座系，上座都比较年纪大嘛，比较老、哦，所以是尊古的，这个也很容易记啦，对不对？哦，那大众部他都是年轻的嘛，他比较会荣心，大概是这样，应该蛮好记。好，导师说大概的说，这也都只能大概啦，哦，上座系是尊古的。它是以早期编辑的圣典为准绳，进而分别抉择。那大众部呢，还有一分的分别说者，因为他们有跟大众部的话区有一些交接嘛，对不对？或是重叠。那它是转集遗文融入新知的。那怎么说呢？导致后面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真谛的不执议论书里面说画地部是分别说部里面的一支，对不对？所以导致说一分分别说，那包含了这个画地部，他就取四韦陀好语庄严佛经。四韦陀是什么？就是 Veda 啊，四吠陀，那是婆罗门的一个经，懂意思吗？啊，也就里面有一些很好的这一个内容呢，那他也把它取过来啊，庄严佛经啊，所以他并没有说哦，不是这个世尊说他就不要啊。还有法藏部于三藏外有这个咒藏跟菩萨藏，三藏就是佛说了啦，哦，那佛说的这个教法之外又有咒藏菩萨藏，表示他们是愿意去这个转集译文融入新知的，哦，这都是导师在这边在举例证明。在大众系中还有大圣意，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尊古与荣心的不同。那第四个呢，就是随教行，也就是经说跟随理行，哦，就是以经说为主还是以他的义理为主，哦，的这样的一种不同。首先导师先说明这二系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偏重的情况啊。好，导师说对于经说，大众部跟经部等呢， 一切依经说为准，论说不算，要经说的才算，经是佛讲的嘛。那如来另外呢，他也主张如来的这种应机说法呢，所说的都是究竟的，所以大众不等说，世尊所说无不如意，就是因为世尊的这个教学，他会看这个所听众的一个根性的不同，他会有不同的一个讲法。那在大众部他们看来呢，世尊所说的都是了义的，无不如意，就是都是正确的啦。但是呢，另外一个类别呢，就是重义理的。那比如说说一切有部，他就自称什么应理论者，然后是同业部，他就自称分别论者。那应理论者、分别论者，就是对于世尊的教法是要去做区别的，而不是说世尊说什么都对，懂意思吗？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内容，在导师的理解，它都是属于重义理的。所以重义理的呢，说一切有部是同业部这边所举的。那重经的呢，就大众部跟经部。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谈到就是说其实呢，主要这边导师要讲，就是说世尊所说的教法，它并不是所有都是了义的，它是有区别了义跟不了义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所谓的导师进一步要去说明。那重义理跟重随教行跟随意随理行呢，那哪一个会是比较理想？那导师就举了下面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区别了。那这边要先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导师在这一段里面他引用的觉音论师对于四部注的一个提名，对不对？来支撑就是这个四希坛的一个古老的地位，听得懂吗？这边其实要讲四希坛，也就是龙树菩萨告诉我们世尊的教法有不同的宗趣宗旨。有些呢，他是为了鼓励，因为没有信心要鼓励他，那这讲的内容不一定是就是跟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鼓励他嘛，比如说一个生病快死的人，我们要跟他怎么讲啊，你不会有事的，是吗？其实他后面一大堆事。就是我们跟他讲不会有事，这个是要鼓励他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懂意思啦。所以有这个鼓励人的，那当然也有这一个所谓的疗愈低义希谈，对不对？还有对峙的，就是有时候像我们日常生活有时候也会遇到的，可能有些人听过，像小时候我们就是吃饭会留饭粒在碗里面嘛，对不对？那妈妈就会吓我们。是，对，那这个是一种啦，就是那个会被雷劈这样。再来就是如果那个还有就是说以后娶太太会那花脸这样。其实小朋友怎么会懂这种，还听了会害怕，我们搞不懂，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他为了要让他把饭吃干净，他就会告诉教他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是不正确的嘛。 但是是有效的，所以这个叫对治的，对治方面的啊。还有就是大家快乐的啊，懂意思？有些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适合，但是能够让大家快乐，其实也可以用啊。这叫世界希谈啊，让大家 happy 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导师这边是要说明这一个大智度论提出的这个，这边我就不按照这边来讲了，老师的文来讲，只是说这边我们就做一个抉择啦，因为这是导师当时他在有限的材料里面，那他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是希谈第一，世希谈是第一希谈嘛，对不对？在这一个对治希谈，还有这个各个为人生善希谈，对不对？还有这个第一希谈，在倒数第二行，就有世希谈，就是世界希谈、对治希谈、各个为人生善希谈啊，还有第一希谈啊，第一就是最就近了义的一个教法啊，但是他不会因为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爱好，他就是告诉你最正确的啊，那当然是对立根讲的啦啊，然后各个为人生善就是鼓励的咯啊，对治就是要去让我们改善一些这个啊。去改除一些不好的一个行为啊、哦、等等。那世间希谈就是大家能够就是符合当地风土民情的这样的一个施设啦啊、哦。好，那导师就是为了要让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个世希谈的教说有更古老的一个地位啊，更古老的地位，所以他就引了这个觉音论师在做四部注，然后对于这四部注提供了这就是安利的种种的不同，每对这个相应部的注，他就用什么呢？就显扬真义，对不对啊？那对于这第一真义阿含经的住就是满足需求、哦、然后呢对中阿含就是破斥犹豫、哦、还有哪一个阿含、哦、长阿含是各个为人生善，应该是这样子啦、哦就是长阿含是这一个吉祥乐意了，长阿含，对，长阿含的这注解的名称叫吉祥乐意，中阿含叫破斥犹豫，大家做一个注解了，然后呢真义阿含就是满足希求，相应不是阿含，真知部啊，长部、中部、真知部，然后这个相应部哦、可以啦、哦、好，那因为这件事情这个美国有位菩提长老，他是巴利语的一个专家，那他有提到觉音论师的有在一部著作里面有一个后拔啦、哦、西方英文叫做 colophon 就是你一部著作后面他会说明写这部论的时间地点，什么原因写等等，他会做一些资料跟当时相关的一些说明、哦、那他有讲到吉祥乐意是跟一个人有关系、哦、是吉祥寺的一个比丘、哦、受他的请托等等，然后做了这个注释啊，也就是在菩提长老的一个理解里面，吉祥乐意还有这个满足需求呢啊， 还有这一个就这两个基本上跟这个吉祥乐意跟世间希谈无关啊，满足需求跟各个为人身上需求也无关啊，因为满足需求是谁的需求？是觉因论师的需求，因为他写完增支部的注解书，他就满愿了啊，满他注释四部尼可耶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啊，所以他很高兴，就是把这部书的一个题名叫做满足他自己的需求了啊。Anyway， 好，所以导师做这样的连结呢，当然就是跟实际可能并不一致啊，但是导师说这一个四希谈跟这一个阿含经的编辑的宗趣是一种相合的啊，然后有这种古老的这一种传承，这一件事情还是正确的啦齁。因为导师除了拉觉因论师的四部注的题名呢，在第65页他也引用了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传说。也就是四部阿含或是南传的四部齁。四阿含或是四部四尼科耶齁。他的编辑是有个宗趣的。懂意思了啊？那比如说在65页，大家看到这引文的部分有没有？为诸天世人随时说法，即为增一，就是说增一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它的对象是诸天跟世人，懂意思了？就一般的啊。然后它是什么？劝化人所习。劝化就是为人生善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为利根众生说出生意，那这个世尊为诸利根说生意，就名为中阿含。那他是什么？哪一些人？学问者所习，重视这一个义理分析的啊。好。说种种禅法名长阿杂阿含，他是坐禅人所习，就是杂阿含主要就是跟禅观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的内容，就编在杂阿含里面啊。还有在破诸外道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呢，就结集为长阿含啊。也就是什么道理呢？四部阿含它有它编辑的一个不同的宗旨，对不对？有看出来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旨，虽然不一定跟这个四希谈这么样的一个搭配，因为禅观其实就是要去见诸法实相嘛，它跟第一希谈会比较相关，对不对？那破诸外道比较是这个对峙嘛，懂意思吗？它也有对峙的一个内容是吗？只是说这一个为诸利根说生意，好像跟这一个世间希谈好像没有一个比较搭配的上的是吗？懂意思。也就是说因为这种分类可能会有不同的时空，它会有所不同，对不对？但是四阿含的编辑，它是根据四种宗趣来编，这个是存在的，懂意思吗？那这样的一种编辑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跟四希谈可以做一些对应的，比如说随时说，为诸天世人随时说啊，说什么？说上面想听的，对不对？那他这个就可以比较像是这一个世间希谈啊。假设我们现在来配一下，这边比较像世间希谈。 但是又他说又是劝化人所说，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世间跟为人生善，就是适应他们来说法，这两个被合为一项了。然后为利根众生说生意，这个是哪一个呢？生意可以跟第一希谈嘛，对不对？好，那这个随就是说种种禅法名为杂含，大家觉得比较像什么？为人身上没有，它也跟第一希谈也相关，禅观嘛，哈，第一。然后破诸外道是对治嘛，对不对？所以这一个第一被分散在这一个，对，就是这个中阿含跟杂含，对不对？然后呢，为人生善跟世间希谈被分在真一，它具有可能比较像有具有这两个希谈。那破诸外道它就被编在长阿含，听得懂，就是四希谈还是可以融摄在这里面所说啦，只是说在开合有所不同的，对不对？那总而言之就是说它是有古老的传承的，懂意思啦，纵使他导师的这一个对于四部注的题名的一种猜测可能跟实际上并不相符，但是四希谈它有古老的这个传承，这个是很可能的，懂意思啦，并不会因为这个觉言论师这个部分有问题，然后导师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有问题，导师这个主张还是可以成立的。从说一切有部这一段经文还是可以的，只是说我们或许可以略过关于这一个跟觉音论师四部注的题名的搭配啦，因为很可能实际状况不是这样子，那刚好字面上看起来又好像有道理，对不对？所以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啦。好，我们看小节65页，老师说上座系出一分接近大众部的部派，就是说上座系它是跟大众系的学风与大众系的学风是不同的，那怎么样不同呢？就是随教行，然后呢随理行。随教行是谁？大众，随理行是上座，对不对？好，众经跟众论，谁众经？大众，然后上座众论，对不对？好，这大家自己搭配一下。所以导师说，对佛法的偏重不同，应该是部派意义纷纭的主要原因。好，这边再稍微做一个归纳，因为接下来就是要进一步探讨有哪一些不同，之前在谈引起不同的原因，对不对？下面就要开始谈不同。好，那引起这种分裂呢，导师提出了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地区文化，对不对？第二个是思想偏重，有没有？那思想偏重导师又开出四项，对不对？第一项是什么？众法跟众律，谁众法？大众部。上座部众什么？众律。好，第二项就是众分别跟众贯通，对不对？好，众分别是谁？上座部。众贯通呢？大众部。众分别众的是论，众贯通众的是经。那第三个是尊古跟荣心的不同，对不对？那尊古是谁？上座。荣心是，对，大家都很厉害。好，那最后一项就是 随教跟随理，对不对？那随教是谁？大众。随理呢？上座。好，那这边导师说，对，就是随教跟随理。那随教就是经嘛，对不对？随理就是论，应该是部派意义分纭的主要原因。所以主要原因是哪一个？就按照导师这样的一个文脉啦，因为他讲完这个随教随理，然后重经重论，然后接着就是偏重不同，对不对？那就他是引起部派异义分纭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讲的有四大项，有没有？哪一项从导师的文看起来是主要原因？随教跟随理是吗？所以再整理一下，重经重论，要不然重经跟重律，对不对？重分别跟重贯通，尊心尊古跟荣心，对不对？还有就是随教跟随理，有着这四大项的一种原因。那主要是哪一个？按照导师的文脉，主要就是最后一项，随教跟随理，可以啦，那随教跟随理主要都是在关于这一种所谓的重经跟重论的一个差别啊。那这当然也会影响到重分别跟重贯通啦，所以这样的一项呢，跟前面也是会，特别是跟第二项也有一些关联，比如说重分别跟重贯通，对不对啊？但是主要导师把这个主要原因落在第四项，听得懂了齁。好，再来，以上呢就是在谈这个部派分化的一个原因，对不对齁？那接着下来呢，就进一步谈那部派分化之后呢，或者说在所分化之后所引起的这一种对教法的这一种信解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啊？前面谈原因，那这边开始要谈那实际的差别是怎么一回事啊？好，首先这边导师说，先从佛菩萨说起啊。那首先我们就要看佛陀观跟菩萨观的一个差别了。好，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说明。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佛陀观。导师这边说呢，佛与弟子们在阿含经都有这个阿罗汉的这个称呼，对不对？佛的十号里面是什么？如来应等正觉、明心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哪里有阿罗汉？对对对，你们没有被骗。因为他这边已经把它转成意义的了，可以了，就是这阿罗汉就是应了，应供。嗯，好，当然很厉害了齁。所以这佛十号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应供，就是阿罗汉的一个意义咯齁。好，虽然都同称阿罗汉，但是呢佛跟阿罗汉是不同的齁。佛的智德是胜过一般阿罗汉，原则上是佛教界所公认的。传说大众部的大天武士引起的教界的争论，那这个武士呢就有下面这五项，就是愚所诱，还有无知、犹豫、他令入、 道因生故起、哦、那 详细的呢就是在大家可以看这个角注94啦、哦哦、那 导师后面 有对这个道因生故起这件事情、哦、有 再做一个说明。什么叫道因生故起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声音可以引起圣道，是吗？声音可以引起圣道、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有很多唱诵，开玩笑，不一定跟这个有关、啊哦、好，声音可以引起圣道、哦、那我们看到66页，也就是声音呢，音声可以作为修道的方便。方便什么意思呢？就是修行的方法、哦、因为佛教里面在很多的文脉当中的方便就是指方法、哦、就是方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可以吗、哦、好，那前世世呢？前世世是哪前世世？就是于所诱无知犹豫他令入这四项、哦、这四项都说明什么呢？阿罗汉是不圆满的、哦、那也显示出佛的究竟，他说离世尊的时代远，一般人对佛阿罗汉的距离也渐渐远、哦、听得懂了哈、哦，年代久之后，佛的这样的一种伟大就不断的被这样的一个强调，或是不断的被推升、哦、那阿罗汉跟佛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年代越远，佛的伟大的一个程度就越来越大、哦、大概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好，再来谈到这个上座部的一个佛陀观啊，前面导师先说明这一个佛跟阿罗汉虽有同样的一个称呼、哦、或是一个德号，但是呢它其实是不同的、哦、那在世尊入灭之后，这样的不同就越来越被凸显出来、哦、那大天五世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哦、好，那再来导师要进一步来谈上座部的佛陀观跟大众部的佛陀观、哦、导师这边说世尊的传记当中呢，多少会有一些这一种所谓的神话。什么叫神话呢？就是当时印度的这一些故事、哦、跟神有关的这一些内容、哦、听得懂了、哦、好，那但是呢上座部的立场，佛是现实人间的、哦、与一般人是一样，哪里一样呢？也要吃饭，要穿衣服，要睡觉，也要上厕所，生病呢要吃药、哦、所以佛的生身就是父母所生的这一个身呢、哦、它是有漏的、哦、所以佛之所以为佛呢，是因为佛有无漏的功德法身，因为他透过修行他有这个无漏的功德法身、哦、这是上座部对于佛的一个见解、哦、就是说佛的生身是有漏，有漏无漏你们有上句社论吗、哦、这个所谓有漏无漏就是能是不是能够引起烦恼的什么随增，是吗？好像其中有个定义是这样子，有人看到佛还是会讨厌的， 对不对？比如说，不是有一个人要那个衣服里面装了一个脸盆，有没有？就陷害佛说，你看我这肚子里面的小孩，你要负责。结果那个脸盆掉下来，就破功了嘛，所以还是有人想要害啊，提婆达多也想害佛嘛，对，所以佛的生身还是有漏的啦，好，但有漏无漏，在每个部派它的这个定义又有稍微有所不同了，不管如何，就是在说一切有部，他认为生身是有，或是上座部了，然后呢，无漏是什么？他的功德法身。好，再来看大众部。大众部的佛，他是理想的，而且有十方佛这样的一个见解或者教学。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谈到呢，大众部系倾向于理想的佛陀。以为就是认为佛身是无漏，这边的佛身基本上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佛，当时看到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佛的这个，应该是对应到这个生身啊，懂意思吗？也就是佛的生身是无漏，是出世间的，为什么呢？他说比如说以这个摩诃僧祇律，它是大众部的律，里面就讲到这个是它里面说呢，世尊虽不需没有这个需要，也不会生病嘛，对不对？但是为了众生呢，愿受此药。什么身会受此药？当然就是这个生身，对不对？懂意思了，就是从这边导师所引证的呢，这边的佛身应该就是这个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生身的部分对应到生身。好，所以导师就进一步在诠释，他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佛身是无漏的。这边里面没有讲到佛身是无漏，就是说佛虽不虚啊，为什么不虚？不会生病啊，有漏身才会生病，无漏身就不会生病。大概有导师有做过一个推演的啦，做过一个推演。所以从这样的一段文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主张佛身无漏，所以是不会生病。不会生病当然就不需要服药。所以这边也没有说他不会生病嘛，只是说他不需要服药。所以导师怎么去推论呢？因为他不需要服药，所以他不会生病，对不对？那因为他不会生病，所以他的这个佛身他就是无漏的，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推演啊，这样的一个推演。好，所以呢，为什么佛要服药呢？那按照摩诃僧祇律的一个见解，那个是演给大家看的了，也就是方便，这边的方便就不一样了，方便就是一种示现的，根据事实所需所施设的一种情况，那这也是广义的方法啦，就是所采用的一个方法，采用的一个方式。所以这边的方便就是一种适应环境所做出来的一个示现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佛有病服药，那是方便示现的，是为了做后人的榜样。那如果比丘有病了，那就要学佛一样要去服药，所以是演的。这边的方便就是演的啦，就是一种示现的，不是真的他需要服药，他真的有病。这个是一个，在导师又举了 大众系的说大空宗，他们认为呢，佛示现身相，说佛示现身相在这个世间嘛，对不对？那其实佛呢，真实的佛，他是在兜率天，那他也不说法，说法是佛所化现，所以这里面就开始出现两个身了，对不对？真身跟什么化身？真身讲不讲话？不讲话啊？谁会讲话？化身会讲话啊？那其实这个跟大乘佛教已经有点像了啦啊！真的说法就是化身嘛，对不对？报身他也会，但是他对谁？所以大菩萨，对不对？哦，那法身他就是一种，这是一种真理的一个概念的啦，哈，都懂意思啦，哈。好，那大概，所以这个说大空中，他提出啊，就是这里面就有二身呢，二身的概念，一个是真身，一个是化身啊。好，再来。义部中论论也谈到大众部的一些主张啊，那义部中论说什么呢？他说大众部等主张佛一切时不说明等，不说种种的这一些是教法啦，名词名言啊等等啊，为什么呢？因为都在定当中，对不对？好，定当中。然诸有情未说这个，然诸有情未说明的欢喜踊跃。所以这两个引文呢，哦，都主要导师要显示就是佛不说法。真实的佛身是不说法的，会说法它就是一种化现。那这个友情看到他的化身说法呢，他就会很欢喜。好，再来导师又引了这个论释里面，论释是南传关于部派的这种种种不同见解的一部论书。还记得他的作者是谁吗？忘记了哦。这个在第几页？目犍连子弟须好像啊，在前面有讲到七论里面有一部论释嘛，哈。那论释的一个作者就是这一个目犍连子弟须，大家注解在讲义的55页有谈到啊，传说是目犍连子弟须。这里面就是在讲部派的不同的见解哦。好，那里面记载到暗达罗派跟北道部，这个都是大众部的分支了哦。那他们的主张就更稀奇了哦，比如说佛的大小便比世间的妙香还要香哦。对啊，这就比较啊。哦，太理想化了，太理想化了。好，那再来，这上面是大众部的一些主张啦，哦。好，再来就是看进一步谈到还有大众部的其他的主张。这边我们看到阿拉伯书是二这一段，哦，他是说从佛出人间而佛生无漏，演进到人间佛为化身，真实的佛呢，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寿命是永远无边无际的。佛出人间，这是谁的主张？这是上座部的，对不对？而佛身无漏，这个是谁的主张？这个就是大众部的主张，也就是导师在说明是佛陀观啊， 有几个层，一个就是实际的人间的佛，他要吃饭，要睡觉，要上厕所的。好，那再就是演进到大众部提出这一种佛身无漏，这个主要是这个生身。然后进一步佛身无漏又演进到这个人间的佛是化身，还有一个真身在兜率天，对不对？那而且是不说法的。那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佛呢，在《义部中论论》这边引文，导师把它归纳就是有四相，无所不在，对不对？然后呢，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寿命是永远无边际的，寿命是永远无边际。那再来，导师就引了《大智度论》，然后《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说呢，佛身有二种，一个是法性生身，一个是父母所生身。那导师说，实无外乎是大众系的这一个佛身观，这怎么看呢？大家看得出来吗？因为大众部里面他主张有二身，对不对？父母所生身就是这一个人间的这个身嘛，对不对？然后法性所生身就是真实的身嘛，对不对？你懂意思吗？化就不是真实的，那他就是父母所生，就是这个世间所看到人间为化身，就是父母所生身，就是人间佛为化身这样的一个主张，看得出来吗？大智度论的这两个这样的一种佛有二种身的见解，其实跟大众部是一致。大众部也认为有一个真身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化身。那这个在上面的阿拉伯数字一说大空系这边里面就谈到，对不对？说法的是化现的，对不对？那其实真实的佛是在兜率天，是不说法的，有没有？所以导师这边的就很简单，就是说佛有二种身，法性生身，父母生身。那结论就是说，还这个都是不出大众系的佛身观，听得懂了因为大众系已经提出了二种身的真实跟化现的嘛，一个不说法，一个说法。这个主要可以连接到上面的说大空中这一段文，那就可以跟这一边配起来，就知道为什么导师说法性生生，父母所生生这样的说法是跟大众系的这一个佛身观是一致的。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停到这边，后面就是还有十方诸佛的部分，还有之后就接着谈这个菩萨观。这边菩萨观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在上座部的一个主张，菩萨一直到成菩提树下之前都是凡夫，但是上座系呢，在还没有成佛菩提树下之前的前面的一大段时间呢，特别是受燃灯佛受记的时候，这边没有提到燃灯佛受记，也就是说在前面很长很长距离成佛还有一段时间的某一个时间点呢，这菩萨就已经入圣位了，已经可以决定成佛。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就跟大圣的教学是 相合的，比如说从这个无生法忍有没有，就必定要成佛了嘛。那在这个般若经的无生法忍之前其实是凡夫的，无生法忍之后才是圣者。这跟华严讲的不一样了，华严初地就是圣者，八地证无生法忍，所以圣者之后再修一段时间才会证无生法忍。那般若经不一样，般若经前面修修修都还是凡夫，一直到般若经是讲七地啦，七地七地证无生法忍，然后超凡入圣，而且是顿断一切烦恼，前面一分烦恼都没有断。那这个就跟这个所谓的入决定这件事情是很相像，所以佛的修道，这菩萨修道的一个过程，这主要受到大众部这样的一个菩萨观的一个影响啊。那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一个详细做分明。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好，大家请合掌。